五月底了，朋友圈开始出现两种内容，一种是毕业照，一种是 offer 截图。有意思的是，晒 offer 的那些往往不会同时晒工资，大家晒的是公司名字、岗位名称、城市。工资这件事儿，同学之间越来越不愿意聊了。不是因为觉得俗，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比，8000的国企和15000的初创，哪个更值？没人能替你回答。你问学长学姐，他们给你的答案往往带着自己的遗憾或者幸运，不一定适合你。今天聊一个每年毕业季都会被翻出来，但每届毕业生都觉得没被认真回答过的问题：第一份工作到底该选钱还是选成长？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相，很多人把选钱和选成长当成对立的两条路，好像高薪就等于没成长，低薪就等于能学东西。现实中不是这样的。高薪岗位不等于没成长，你去一家顶级律所或者头部互联网公司，钱多，成长也快。低薪岗位也不等于有成长，很多小公司的成长其实是什么杂活都得干，什么都干不深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种两者都给得很暧昧的 offer，工资看起来还行，岗位听起来有成长空间，但你仔细一琢磨，两边都没有硬指标。钱不是行业顶线，成长也没有明确路径，这种 offer 最容易让人纠结，因为它什么都有点，又什么都不够。而你一旦进了这种岗位，很可能是既没攒到钱，也没攒到本事。再说一个反直觉的事儿，第一份工作的工资真的没那么重要。我不是说钱不重要，我是说毕业第一年的工资差距，放在10年尺度上看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一个月差3000-5000，一年差5-6万，听起来不少。但如果你前3年选了一条对的成长路径，第3年跳槽的时候，月薪翻倍是很正常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第一年因为选成长而少赚的那几万块，可能一个季度就追回来了。反过来，如果你第一份工作选了钱多但成长停滞的方向，3年后你的薪资曲线可能已经走平了。而当初那个拿低薪去了好平台的同学，可能刚刚完成了第一次翻倍跳槽。这个差距不是线性的，是指数级的。第二个3年，你们的差距会从几千变成几万。到第8年、第10年的时候，可能是几十万的差距。这里有一个关键概念，工资是滞后指标，成长是领先指标。工资反映的是你过去的积累，你的学历、实习经历、面试表现。但成长决定的是你未来的工资，你现在的工资是你过去能力的折现，你现在的成长是你未来工资的贴现。当你理解了这对概念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30多岁年薪百万的人，25岁的时候可能穷得叮当响。他们不是运气好，是他们当年把钱存进了成长这个账户里，而现在这个账户开始派息了。所以选成长的本质不是在牺牲，而是在投资。只不过这笔投资的回报周期是2到3年，而不是下个月。很多人扛不住这2年，就中途兑现了。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但是，成长这个词被用烂了。很多公司面试时跟你说的成长空间，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暂时给不起钱。你问他成长路径是什么，他说我们有 mentor 制度。你问他 mentor 是谁，他说就是你 leader。你问 leader 什么背景，他说也是去年刚毕业的。这种成长叫自生自灭，真正的成长应该有三个硬指标。第一个，你做的事儿能不能被市场看见，也就是说，你做的项目是不是能写进简历，能让猎头眼前一亮的东西。你在一个小公司做了3年内部工具，跳槽的时候你说我维护过公司 OA 系统，对面 HR 心里想的是哦，网管。你说我参与了一个100万日活产品的增长团队，对面 HR 眼睛就亮了。差的就是市场可见度这四个字。第二个，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比你强？如果你在一个团队里是最厉害的那个，那你不是在成长，你是在输出，你的上限就是你自己。但如果你身边有2、3个比你强的人，哪怕你只是在他们旁边看他们怎么做事、怎么思考、怎么写邮件，你每天都在被往上拉，这个效果的累积是非常恐怖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是全组最厉害的，那说明你该走了。第三个，这个行业本身是不是在增长？个人努力在一个下行的行业里，就像逆水行舟，你可能滑得比别人快，但你还是在退。 你在一个萎缩的行业里干了3年，哪怕你能力翻倍了，你的市场价值可能纹丝不动，因为行业水位线整体下降了。而在一个上升的行业里，你哪怕只是跟着水流飘，你的价格也在涨。这三个指标比 HR 跟你说的任何话都实在。再来说选钱这条路，选钱不等于短视，有些情况选钱反而是更理性的选择。比如说你有明确的短期资金压力，家里需要你补贴，助学贷款要还，这时候选钱不是功利，是责任。你不需要用成长来说服自己，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。再比如说你拿到了一个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 offer， 注意是远超，不是高那么一两成。如果一家公司愿意给应届生开出明显溢价，那说明他们可能真的缺你这样的人，或者这个赛道正在被资本疯狂追捧，明年的应届生可能就拿不到这个价了。所以这个窗口期你当然应该抓住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你非常清楚自己想做什么，而这个方向恰好给钱多，那就不用纠结了，你只是恰好运气好，不是做错了选择。但如果你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，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，也没有迫切的资金压力，那我的建议是优先选成长。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你的可塑性远大于你的变现能力。你现在最值钱的东西不是你简历上那几行字，而是你接下来3年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说到底，选钱还是选成长，不是一个价值观问题，是一个信息问题。大多数人纠结是因为他们对成长和钱的判断依据都不够具体。成长不是感觉能学到东西，钱不是比同学多2000，你需要把两边都量化。怎么做？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框架，列3个公司，给每个公司打2个分，成长分和钱分，满分都是10分。成长分看3件事儿：项目可见度、同事水平、行业趋势。钱分看3件事：起薪、涨幅预期、福利折算。打完分之后，你至少知道自己在纠结什么，而不是笼统的在纠结成长还是钱。就算你最后选择的时候还是凭直觉，但至少你是在充分信息下凭的直觉。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坑，我想特别说一下，先干1年再跳这个想法。这可能是毕业生给自己挖的最大的坑。你告诉自己，这个 offer 虽然不理想，但先干1年，攒点经验和钱，然后跳到更好的地方。问题是，1年之后你大概率不会跳，不是因为没机会，而是因为你适应了。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其强大的，你适应了那个不太高的工资，那个不太好的 mentor， 那个不太有意思的项目。1年后你的标准已经被拉低了，你会觉得其实也还行，然后1年变2年，2年变3年。那个当初你以为只是过度的选择，慢慢变成了你的舒适区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在拿先干1年再说，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理想的 offer， 我劝你再想想。不是不能选，而是要诚实地问自己，1年后我真的有动力和能力跳出去吗？如果你不确定，那你就不是在过渡，你是在定居。最后说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事儿，第一份工作最值钱的不是工资条上的数字，也不是简历上的公司名字，而是它会塑造你对什么算好工作的判断标准。你在第一份工作里学会了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正常的，什么样的加班文化是合理的，什么样的老板是好的，这些标准会跟着你很多年。如果你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 toxic 的环境里，你可能会把 PUA 当成正常管理，把甩锅当成职场常态，然后你带着这些标准去下一家公司，你会觉得咦，这里真好，但其实那只是正常水平。你的基准线被拉低了。所以与其纠结工资差几千，不如问自己一个更难的问题，这家公司的人是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？如果你看着你的未来 leader， 觉得5年后我不想变成他那样，那这个 offer 给多少钱都是亏的，因为你在用5年的时间置换一个你不想要的未来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没注意到，第一份工作还会塑造你的职业叙事。以后你每一次跳槽，每一次跟猎头聊，每一次面试，对方都会问你，你第一份工作为什么选那家？如果你能讲出一个关于成长、判断和主动选择的故事，远比你讲因为他们给的多要有说服力。职业叙事是你简历上不会写，但每次面试都会被问到的东西。 一个好的第一份工作，给你一个好的叙事起点。好啦，今天就聊这么多。如果你正在做这个选择，或者已经做完了，回头看，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。